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愿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在召会中，经常会听到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十分享受的吟唱恩典带罪而兴这首诗歌。诗歌旋律和歌词令人感动。歌词说道，恩典带罪而兴，在我灵中执政，使我脱离罪的权能，脱离败坏天性。恩典够我用，永不敢力穷，基督活在我灵中，我享受恩重重。恩典使我脚步行在属天路途，他的供给应时丰富，从未将我迟误。恩典够我用，永不敢力穷，基督活在我灵中，我享受恩重重。何能大于恩典？他是神来人间，他是神在肉身显现，是神在我里面。我成何等人，是因蒙神恩，神恩惊显在我身，做我神人永分。这首诗歌的作者道利基，他出生在伦敦一个爱主的家庭中，祖孙三代都是爱主的人。他的父亲是邮商，也是一个热心的信徒，外祖父是信义会的牧师。道利基他是父母第十二个出生的孩子，也是在众多的兄弟姐妹当中唯一存活长大成人的一位。他的母亲非常重视他年幼时的教育，带领他认识主，从小受到爱主的环境熏陶，他很早就有献身为主的心愿。后来他在神学院任教，十分尽力地服务平民。后来因为积劳成疾，享年50岁。除了为后人留下了美好的榜样，更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歌作品。他和伟大的诗人以萨华兹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创作深受以萨华兹的影响，成为了最早追随以萨华兹以写作诗歌来颂扬主恩的人。以下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恩典带罪而兴》。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今天礼拜二，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圣经世界观，我们将继续无罪的社会这个主题。在上一回，郑牧师分享到邪恶的脸庞频繁的让人吃惊，看起来像是隔壁的孩子，看起来就像是我们。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失去对罪的认知呢？詹姆斯提到了关于育儿以及教育的问题，自尊心已经超越了道德的责任。许多心理学家认为，罪恶感对心理健康有害，是人为的压抑，所以必须得到释放。结果，今天的年轻世代甚至不了解道德责任这个词汇的意义。风靡全球《育儿宝典》的这本书作者史巴克博士在他的书里面强调不鼓励管教，并强调配合孩子的感受和迎合他们的喜好，从自我控制、自我放纵，以儿童为中心，责任感被权力感所取代，罪和道德责任成为了来自外太空的概念，因此产生了被溺爱儿童症候群。在过去的30年巨大的变化当中，权柄从父母移到了孩子，让孩子们做决定，成为了良好的育儿口头禅。这些好意的变化对孩子们产生了深远的危害，把孩子的喜好放在首位的父母可能只会赢得孩子们的鄙视，而不是他们的爱。詹姆斯也提到了分辨世界观的三个提问，也就是：这是谁说的？根据什么理论？而圣经是怎么说的呢？今天詹姆斯就从圣经是怎么说的，以及分享如何教养孩子品德。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圣经世界观。
活出圣经世界观，创造天国新文化。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欢迎收听圣经世界观。
在旧约时代，让我们看到，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不听从父母的孩子呢，是要惩戒他的，而且呢，是整个社群呢，都要来面对这个问题的。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家庭的问题会影响到整个社群。打父母的、咒骂父母的，都要被治死。很多处罚呢，不见得是要死刑，但是你看到神对这样的叛逆是非常的看重的。智慧之子要听父母的训诲，傲慢人就不听责备。新约里面我们更常常看到，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凡事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什么叫好好管理自己家呢？是让你的孩子能够顺服，凡事庄重。我们是被这个世界的观念影响。当你在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相信你就觉得哇，很不舒服，对不对？甚至觉得这个圣经是不是有点不合情理呢？我们今天要看到，父母们要帮助孩子逃避年轻人的私欲。同那以纯洁的心求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实、仁爱、和平。是的，年轻人也可以这样做的。在我过去牧养的时候，我曾经用过这本书《如何教养孩子品德》来帮助父母们，特别是年轻的父母，来培育他们的孩子。里面提到一些观念，就我觉得可以来值得我们参考学习。他特别提到，在过去呢，是一种权威式的教养观。父母只知道如何限制孩子的恶， 但是他们忽略了提升孩子的善，是以父母为中心的，这在过去是这样的观念。我相信我们的父母或是我们祖父母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养我们的。我只叫我们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但是很少在跟我们讲为什么这样做。但是呢，因为整个社会也在有同样一个道德的观念，所以父母虽然不会需要去上这个培训课做很多事情，但是整个社会整个大环境都是有一致的道德观念，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被教导的还算不错吧。但是后来这个观念就变成放纵式的教养观念，特别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Dr. Spa 的观念，不注重如何限制孩子的恶，也不关心如何提升孩子的善，因为没有对错了，而教养的方式比教养的结果更重要，所以你就不能严厉的来管教你的孩子，而这就是以孩子为中心。当这个观念一代一代的发扬光大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就更难去抵挡。我们今天要从以父母为中心，以孩子为中心，回到以神为中心，而且以父亲来主导。整本圣经在看到在神的要求来讲养育孩子的，都是对父亲说的。以弗所书六章十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父亲们，你非常重要。但是我发现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甚至在家里面，我们都遗忘了父亲，甚至不鼓励他们来教导他们的孩子。你就看到今天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有多少父亲是在那里的呢？我们以为这些是次要的事情，让大人们做更重要的事情啊，很可惜，你就看到今天教会里面儿童是次要的。我甚至想提出一个观念，如果以后呢你要做主任牧师呢，一定要先从儿童主日学老师做起，一定要从在家里你知道如何教导孩子做起，而不是只是讲一些做一些传福音大的事情。但是圣经说做父亲的要知道如何教训养育你的孩子。圣经里面充满了许多要管教的教导，不是说管教就是用处罚的方式，这里提到是管教的杖，是用而用的权柄，神给父母有这样的权柄，而去来矫正我们孩子愚妄的心。所以不要一想到管教就是体罚，而是在平常时候其实就是一种门训。对家庭的管理来说，服从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服从呢对孩子没那么难，对父母反而难。孩子是否服从取决于父母的什么呢？让你们回答一下，取决于父母的决心啊。今天其实太多父母没有这样的决心，没有这样的耐心，只要孩子一哭闹你就随着他去了，因为你没有那个耐心。你只要孩子不哭闹，你什么就 OK 了，所以你就会给他 iPad、iPhone 啊，你去看这个影片，去看这个玩这个游戏，不要来吵我。结果呢，这是你自己造成的。太多时候呢，特别小时候，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父母说：“江你来吃饭哦，不要。”哦，你还把它罩起来说。放到这个 Facebook 上，放到微信上，哦，你看我的孩子多可爱啊，他在挑战你的权威，结果你觉得很可爱， 有一次我这样分享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爸爸说：“哎，我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当你小时候不管教的时候，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你说 ：“Johnny, don't play video game， 不要再玩游戏了。”他只要瞪你一眼，你就不敢说什么了，你就太晚了。所以，让我们从小就要用管教的杖来带领我们的孩子。三，人性本善的致命伤。当我们认为人是无罪的，当我们认为人的问题只是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时候，你用来解决的方式就不一样。特别你看到在挪威、在北欧那些很多，他们用监狱呢，你可以看到是的，就像五星级的饭店，而且呢，这些特别严重的重刑杀人犯，都是反的要他们的这些女管理员，年轻的女管理员去辅导他们，真的是你很难想象。我们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要把监狱弄得像地狱一样，但是这样的观念反而造成了很多的影响。在书里面就提到，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的女孩子，她就陪着这个重刑犯去看电影，是的，去看电影，结果在回家的路上，她就被奸杀了。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呢，当我们把任何犯下暴力罪行的人都是精神的失衡的，那解决的方式呢，就是心理治疗。你看到没有，当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学校就邀请父母说，你要带这个孩子去看心理医生，那更多就吃药。我们把道德责任给挪去以后，这就是我们只剩下有的方式了。那其实今天很可惜，很少人会说，诶，你有问题去找牧师吧，都会常常来问牧师说，诶，牧师啊，你知道有哪些心理辅导专家吗？那你为什么就不来找牧师就好了呢？人性本善这个神话的致命伤，在于它无法反映我们从日常生活经验所得知的一切。Yeah, 很多理论听起来都非常的吸引人，但是考验的方式是它行得通吗？当我们用非道德的范畴去解释道德邪恶时，并为之脱罪时，我们就不会严肃地看待它，我们也无法约束它。当我们拒绝聆听灵魂疾病的真正诊断时，我们将无法找到一个真正的解药，最后他将反过来摧毁我们。呀，这句话讲得太好了。乌托邦的架构夺走了我们必须有效处理真正邪恶的概念性工具。当我们无法叫出邪恶的名字时，或识别邪恶时，我们就失去了处理邪恶的能力，最终我们加深邪恶的致命效果。就像一个肿瘤，当你发现一个肿瘤的时候，你说啊，没有问题，那这是正常的，那你就让这个肿瘤继续不断的扩散，至终你就无法掌控。其实今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不就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吗？当我们不敢靠着神的真理说出那是邪恶的，那是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失去了识别邪恶甚至处理邪恶的力量，最终我们就被邪恶给吞灭了。人类已经违背了神和他的创造秩序，使得整个创造纷乱脱节，所有事物都被罪扭曲了，没有一事一物可以逃脱罪带来的后果。这不仅是一个宗教信息，只局限某些私人的信仰领域，这是关于终极事实的真理。当我们更仔细地检视这个真理时，会清楚看到为什么圣经的世界观提供的在这真实世界唯一合情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基础。是的， 当我们看到现今的社会这么多乱象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可以有底气的向世界说，基督教的信仰不单单只是一个个人与神的关系，更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真实更合理，且能够创造一个更合乎真理原来神设计的生活方式。这不就是我们可以不单单自己能够领受活出来，能够更多能够为神来做见证。那我们来讨论底下两个问题。一，无罪的社会的世界观如何进入我们的社会？您对孩子管教方式主要是受什么观念影响？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今天礼拜二为您进行的栏目是圣经世界观，在这里我们特别为您预备了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讲义，您可以边听边做笔记。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针对今天的无罪的社会这个主题，在讲义的灵修笔记里面提到，纵观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教导孩子主要都是父亲的工作，而不幸的是现代教会并没有很好的实践这条诫命。在基督徒的家庭中，通常是母亲关心孩子的灵性状况并且担起责任。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大多是姐妹，在教育孩子方面，父亲好像从画面当中消失了。没有父亲是现代社会甚至是教会最严重的问题。我们需要呼召父亲们回到自己的家中，担任神话语的教师。教会应该鼓励装备父亲，并且让父亲们担负起责任，按照主的教导劝诫养育他们的孩子。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属灵生命培育的主要场所是家庭，大多数的节日和节庆的活动都是父亲在家主持。父亲在家中就像是祭司和长老的地位，每周一次在安息日，父亲实践上帝呼召他要做的事情。也因此，我们的教会需要有意识的引导和培养父亲成为孩子的主要属灵导师，以免我们继续看到教会甚至是整个社会的衰落。因此，在这个课程的尾声，我们的祷告是：亲爱的神，愿你在我们教会中兴起更多的父亲，成为他们孩子的属灵导师。这样孩子们不仅能够从你的话语中接受教导，而且还能以你设计的方式接受教导。神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涌自心田，再为难也不改变。
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神是爱，他是我们永远的天父。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